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，
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。
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，
但对于另一些人，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查经吧。
我们一起查经啊，
我们查经吧。
哇，那来查经，
来来到来到圣经了，
我们查经了，
来，我们一起来查经。
查经开始了。
饭桌又铺开，圣经查起来。叮铃铃铃，上课了，哪位同学迟到了呢？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，我们开始本周的查经，我们继续在创世纪第六章查考有关圣经的内容。大家好，我是阳光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河。
大家好，我是飞鸟。
我们接着上节课激烈讨论，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被中断的一些问题哈。课我们就提到了这个诺亚以及他的家，整个因为受神的祝福，受神的保护，他们就进入方舟，成为那场审判的被拯救的人。神为什么会选择诺亚呢？神说得很清楚，
在神眼里，诺亚是一个义人，
他有三重身份，
是一个完全人。
对，
还有一个什么？第三层是
与神同行。
哦，与神同行，诺亚与神同行。
对
对，但是这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让人得到安慰的一个事情啊，就是说我们会发现，的确，神说诺亚是一个义人，但是神并没有定义说诺亚的妻、诺亚的儿子、诺亚的儿媳也是义人。神没有定义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同时看见，就是说。诺亚的家人就因为诺亚的他自己的这个家人呢，就因为他的信也就得了祝福，
也就进入被拯救了。
对，他们也同时就被拯救
了。这个吧，其实就是连上上节课飞鸟也提到，就是说没听见诺亚传福音呢、这个经文也没有这方面的论述。
对，
但是呢，就是我们看见诺亚他这个顺服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办法解释。这个恰好呢，就他一家就因为这个顺服得到这个福音。那我们这个星期呢，星期日去教会，师母呢跟我说了一句话。让我真的是醍醐灌顶。为什么哈？就是我们谈到一个姐妹。这个姐妹呢曾经跟我说，首先她说她退休后就要来教会。后来她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他跟我说，我硬着头皮参加你们的敬拜和主日学。这个星期他就跟我说，我完全不能够相信我怎么会这么顽固，我就是不能信。然后他跟我说完这话以后，我的心很沉很沉的。正好师母怎么就跟我提起这个姐妹。然后我就把他的原话转述给师母。师母说，你没有看见吗？他这样的不信，他怎么奇迹般的一直没有停了来敬拜呢？而且他来了已经很久了。比较挪亚，就是从挪亚身上他所做的，你就看见了神的恩手。
我倒是从小西的这个叙述里哈，他说你看不到挪亚说，你就是挪亚一直在做。我们在圣经里确实没有看到挪亚在说哈。但是他在做一件与当时人的常理认知完全相违背的一件事情哈，做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凭的是什么？
信心。
他凭的是信心。所以说挪亚是个义人，他和亚伯拉罕称义的原因是
一样
的，因信称义。
对。
那我们也说他做那么一个东西，最后把自己和全家人都放到那么个盒子里，他是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的。这里头就又符合了神对他的第二个评价，说他是个完全人。他在所有的事上他完全听从于神，他也与神同行，就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跟着你。就神给他口述了一个制造工艺制造流程，他就按着这个尺寸他就开始干。如果说其他的福音是我们口传出去的，挪亚的这个福音，它其实本身的那个他造的那个成品也好，半成品也好，那就是神为他的福音竖起的一支旗子。
非常同意你们三位提的，而且你们三位提的每一点都互相补充的。其实呢，挪亚当时的确好像从咱们现在查考的第六章的经文，挪亚周围的一些情况好像经文上并没有说的太多。
对，
好像 就挪亚一个人在那儿默默的干。
对，
其实我们要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、
嗯，
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把挪亚提到，经文是这么说的：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。
嗯，
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从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，我们也看到挪亚当时在不折不扣的照着上帝的旨意在做，当时的人都不接受，觉得无厘头的这么一件事的时候，实际上他的周围的人呢，都是要么是看热闹，要么在搞 party， 都是好像根本在做跟挪亚要做的事完全不同的。但是挪亚用自己的行为在向世人宣告，所有他做的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在做的，
嗯、
是也
是
在传福音的一个过程。
没有错，嗯，没有错。
所以包括你们前面不停的在提到吃喝嫁娶，原来他的出处是在这里。
对对对，好像是有画面的，嗯、圣经里确实是有这样、
啊、
有过这样的一个画面。
我是说，通过你们在重新的这样定义来说呢，我们就能看见，包括传福音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们不是说，比如说去发宣传单张啊，它不重要，或者说挨家挨户敲门啊，或者是给你的至亲好友啊去讲述这个福音，它不重要。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传播福音是多种渠道的，
是，
就福音它就通过一个挪亚方舟，一个挪亚的一个行为，它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它其实做了一个见证，对吧？那么同时对作为基督徒来说，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间所树立的这样一个形象，不论是我们礼拜天献给神去教会去聚会，还是说我们平常对自己的这种约束，其实不论这个世界他是理解还是不理解，不是觉得你是傻还是聪明，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话，我们其实都是默默的在给神做一个见证、
嗯、
或者给福音做一个见证。
对，
对，
我们说我们查经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查的很慢，但是我们是把我们能够知道的相关经文尽可能的都列出来。
嗯，
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查的经文，我们不是为了增加一个知识，
嗯嗯嗯，
加一个谈资，我们一定要和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结合起来。
对，
如果我们所查的这些东西不能和我们的属灵生命相结合，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，突然在某一个生命的节点，我们想起来我们学过的这句话哈。那么我们今天学到挪亚的这种方式，就是他只做，他也不去问上帝，我做这个有没有意义？实际上，你要是从结果看，他这个传福音没有意义
啊，是
没有人因为他做这些东西就跟
从他，不说从结果，包括从开始来看，都是好像似乎都是无意义的，对吧？
对，那神让他做，神有他丰富的目的在里面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神就是要一个纯全的挪亚，
嗯嗯嗯，
让你做120年，
嗯，
从始至终的顺服我，
嗯嗯，
最终让你符合我说的那三点，
嗯。
其实你开始我就认定你符合这三点、
嗯、
最后我会让你在行为上有个机会来表现出来、
嗯、
你符合那三点，就是你是一个义人，你是一个完全人，
对，
你与神同行，让那些知道最终我只让你们一家人在这场审判中获救、
嗯、
别人没有什么可以，
这是无可推诿，
可以没有什么可说的，
对对对，
没有什么可以鸣不平的。至于说我们特别在意，就说哎，我们传福音结了多少个果子呀，我们这传福音有没有意义啊，我投送这单张有什么好处啊、
嗯、
上帝的眼中只有你，上帝的眼中只有挪亚，
阿们，
上帝的眼中只有你，上帝让你做这些不是为了那个人，是为了你。
嗯，
所以说我觉得上帝的心意是很丰富的，
多好的，
嗯，是非常丰富的，
好的，这个
是是是，就是你好像觉得是在帮上帝做事、
嗯、
哎，我给你拉人头啊、
嗯、
我给你建了多大的一个教会、
嗯、
我为你买了多大的一个教堂，我荣耀了你、
嗯、
上帝
说
不需要、
嗯、
你
说的，我觉得
你按我说的做，
对，
非常美好的一个，
对，
一个话，
你按我说的做。我们知道尽管圣经里头没有描述说那些人都扒着船想要进去，其实我们在电视剧圣经故事里，在很多的文艺作品中我们都看到这个景象、
嗯、
也不难想象吧。
对、
啊、我记得谁说过一句话，说在一架即将坠落的飞机上没有一个人不在祷告，
嗯，
对吧，来不及了，那些人都不是神眼中的，你觉得神绕了一个大圈子，神的注意力只在你身上，你还说他不爱你
啊？
你还说竟让你做那些无用的工、
嗯、
我们作为人来说，我们的关注点的确是局限性太大。
是的，是的，
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，而且我们也容易被别的东西所干扰。
对，
可能神早都已经把这个中心给我了，
对
吧？对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偏离到这个中心之外去看不该看到。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画面很美好，就是说实际上它是此时此刻它是以你为中心的，
对，你
而你非要去，
你到了上帝脚底下，你到了耶稣的脚底下，你说主啊，你白在这做了120年，我真的是亏缺了你的荣耀，我一个人都没给你拉回来。
对
，主说我要的就是你回来。
对，这个
就这个你们在讲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更看见了一个后边更有福的，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些事，和有福气听到这个节目的人。
是啊，
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。
对，
当时的挪亚不一定知道。
对，
但是由于挪亚，你看啊，最后一节经文对挪亚的总结，就是说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
其实小谢，神每次给他说话，后面最后都有一句，诺亚就这样行。
对，
他真的是完全的与神同行啊。神前面给他那个小标题，后面就不停的在告诉你们，我让你们看看诺亚是怎样一个诺亚。
而且你看啊，诺亚当他进到方舟的时候，
嗯，
我们现在就是来设想当时就是洪水哗哗的冲下来的时候，那些人最后一个气息的时候想扒住这个大盒子，都被洪水毫无情的就冲走了的时候，挪亚进去了，挪亚整个这个顺服神老老实实的做的过程，他是亲眼看见他的名字就叫安息，就叫休息。
嗯，
那他听神的话，信神的话的过程，他就看见不用他去带动物，神虽然跟他说动物要来，动物都自觉来了，而且他进到方舟里以后，他才看见什么叫各从其类。
是的，是的。
而且整个从咱们查经的这一章啊，其实让我感觉就希伯来书11:6的总结的就特别好。
嗯，
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
是
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
嗯，
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
嗯，
彼得后书2:5也提到啊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其实挪亚一家能得救，归根到底就是他对上帝的信，
对，
顺服。
然后我就觉得刚才阳光说我们查经的这个作用啊，可能我们不是说是一种学术派啊，怎么？因为我们不是圣经的学者啊。
对
啊。但是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间，我们有一天能够回想起我们自己所学的这个内容，并且有一点点的改变的话，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方舟就与我们有关。
对。
否则的话，属灵的生活不改变的话，我们自己属世的生命不改变的话，我们觉得就是现在的新的方舟，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也是与我们无关的。
对，
就是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啊，实际上我认为是你内心信心的一个外在表现。
嗯，
就是我们也经常讨论啊，就是说在你成圣的过程中到底要不要行为。
我觉得这一章
神是看你的行为呢，神是看你的信心呢。
我就觉得我们这次从红茶创世纪啊，很多答案其实都得到了解决。你知道，其实刚才我们正在念这个就得到解决。
Confirm,
是说诺亚就是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，他的这个照样行其实就是也是看起来是个行为，但是他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。
没错，就是说行为是要的，但是行为不是模仿出来的，不是强做出来的，而是由心而出的。行为是信心的一个表现。
对，其实也是刚才那段经文，就是说只有信心才能蒙上帝的喜悦，而不是靠行为来蒙上帝的。
嗯，
没错。对，刚才你们说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，好像很轻松的一句话，没那么简单。
嗯，
哪怕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动作都没那么简单。
是，
给你们讲个故事，礼拜天去教会，
嗯，
假如说这是神吩咐的哈，然后你就说，哎，那不光是去教会，去教会还要如何如何哈，还要尽心尽力尽意啊。
嗯，
但是就是说礼拜天去教会这一件事儿，你就说我就是个基督徒， 什么工作我也可以不做，什么病也难不倒我，我到时候抬我也得抬到教会去，
嗯，
你有这样的信心，
嗯，
也不见得能行得出来。
嗯，
如果神不看顾你，在过去的三年我们经历了新冠肺炎的疫情啊，
嗯，
教会关了，
嗯，
我们的牧师从十几岁信主，现在都将近80岁了，他信主都快70年了。就是在疫情期间，我们当时都觉得一片黑暗嘛，都在祷告。有一次跟牧师讨论教会要不要开放，因为那时候大家有各种争议啊。我们的牧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去教会啊。”
嗯，
他也得停下来。
嗯嗯嗯，
他还得停下来，尽管没有人去拿枪逼着你，拿刀逼着你，就得停下来。你怎么就知道？就神简单的一个命令，你就一定能执行呢？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你怎么能想到？一个瘟疫就能让一个历尽千辛万苦每一个礼拜都去教会的一个人，他不得不坐在家里崇拜。
嗯，其实让我们看见，就是即便说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，我们看见如果没有神的话，
你行不出来，
你还是行不出来，
你一步都行不出来。
在诺亚的整个的这个行为能够得到保守和完全，其实是指向神。
经文13节就说了，其实神在找到挪亚的时候，挪亚可是没见方舟呢，他什么都没做。
嗯，没
见。是是是。
但是神就跟他说话了。
嗯，
神跟他说完以后，他你看他才做到后边展开的所有这些我们都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因此最后神给他的评语是什么？凡神所吩咐的，
嗯，
他都照样去做。
哎，还真不光是评语。你看啊，挪亚建方舟这过程，咱们刚才把那体积一描述，当时的那种人的那个生产水平一描述哈，
嗯嗯嗯，
这个项目很大了，这个项目比马斯克现在这个星舰的项目还大啊。
对，
但是你看圣经过多的描述他怎么建了吗？
对呀，
没有，
无非就几句话。
对，
无非就几个字。
嗯嗯嗯，
挪亚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行了。
是，
所以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那个掌控一切的神。
对，
他给你的方案，他给你的旨意，
嗯，
他想让这件事成就，
他成就，
就借着你的手成就，
没错，
你只是成就那件事的人而已，
对，
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，
是，
即使你做一个星舰出来，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，
没错，
嗯，好，我们要不然进入第七章，我们再把第七章1至5节的内容给大家读一下，好吗？
好，耶和华对诺亚说：“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凡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7公7母；不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1公1母。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，可以留种，活在全地上。因为再过7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”诺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
这里头给我们很多信息啊。
嗯
嗯，
我就说，哎，这圣经里头怎么没有这造船的过程啊？
嗯，
原来造船的过程就在第6章的最后那几个字儿。
嗯，
这个时候船都已经造好了，这时候说的是什么？登船的注意事项。
嗯嗯嗯，
这装什么货啊？然后呢，7天倒计时。
这个里面的描述就是说有各有不同。前面第6章说过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2个1公1母，
嗯，
你都要带进方舟。
嗯嗯，
就是为什么洁净的畜类要7公7母？
第6章提到的一公一母是一个原则的一个说法。
对，
哎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为了要留种，
大前提的一个留种的，
哎，一定要有一公一母来留下来。
没错。
那么实际上我在这儿看到的，他在第7章开始呢就提到了。具体你要怎么留种的，
嗯，
那就是说洁净的要7公7母，不洁净的1公1母。就是说在这个地方，上帝已经把他所造的这些生物已经分成洁净和不洁净。
对。
但是经文里头没有提到哪些
是
洁净的，哪些是不洁净
的，
嗯，
而真正作为律法来界定哪些是洁净，哪些不洁净，都是在2000年以后
的
啊。从这里头呢，让我们看到的是，上帝要让洁净的更加的繁衍众多，
嗯，
而不洁净的呢，也要给他留下一个，
嗯
啊，这是我看见的。
什么是洁净的？
那你要是按照立位，
这时候我们没有立位记，
对呀，
啊，
能献祭的是洁净的，
可以献祭的。
哦，那倒是。
第二，我们知道大洪水之后有一件事情要发生。
献祭。
刚才我们说了，人可以吃肉了。
嗯。
人吃的是洁净的。后面我们读到这个十诫的时候会看到，就是洁净的允许吃，不洁净的不允许吃。要为人预备大量的肉食了，这是神在做预备了，你要大量的献祭，要大量的吃肉了，所以你多留一些。我非常同意大和刚才说的，刚才那个是一个普遍的原则，这是一个特殊的原则。如果我把它说的稍微属灵一点，我们当然不要灵异解经啊，我们只是稍微属灵一点，如果说第一次选种是一个普遍恩典，这次选种就是一个特别恩典，我用的那些，和我心意的那些，我要让他们繁衍众多。
其实看到明确的神的拣选这个问题。
对，
第六章我们看到神的用意啊，保全生命。
对，
这一点让我想起挪亚一家。
嗯，
你看挪亚一家是八口，也是一男一女配的好好的啊。然后我们看第七章，第七章的原则是什么呢？是可以留种活在全地
上。
上帝保留挪亚的最终目的不是因为说，这个人冤枉了，
留种，
留种，
留种，对，
给谁留？
给亚当，
给耶稣，女人的后代要来啊，要等那个女人的后代来雪耻啊。其实由神来选的，你说神注重不注重人的行为呢？因为圣经也说嘛，神是鉴察人心的神。但是我们绝不能忘掉，神在那场最开始也是最根本的大考中，对亚当和夏娃的那个考试。就是他们的行为对他们做出了审判。神的原话是，你行的是什么事呢？神没有说你的信心在哪里呢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？神说你行的是什么事呢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啊，还真的是既不能被我们高抬成为靠行为称义啊，或者说因为某个行为我们就特别的灰心丧气啊，但是我们也完全不可以忽视行为，认为神只是检查我们的内心。人说自己的心是怎样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躲在这个遮羞布后头的。因为你的心除了神以外，人都看不透你的心。你可以给人说你的心是什么样的，但是你真的心是那样的吗？只有神知道。你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的心是怎样的。
是。
所以就说，我记着有一个神学的一个老师就说过，他说绝对这个词除了就是说神的话是绝对的以外，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这个事情。这个也能对应到我们上节课不停在讨论，就是我们单一的强调神的爱还是单一的强调神的公义都是不对的。
刚才杨光提到的这个信心和行为的问题上帝是监察人心的，上帝看的是你的信心，因为经文里头说得很清楚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见神的面那么如果有了对上帝的信心，那么他自然就会有对上帝的跟信心相应的好的一个行为出来。
没错，
是的。
或者换句话说，就是说如果这个好行为让旁边的人看到了，让上帝看到了，或者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认为哦，他的信心是坚定。因为他表现出来这个好行为呢，是他信心的外在的
一个
表达。
对，
诺亚就是这样的呀。
对，
没错，
诺亚
就
是这样，
靠行为啊，
没错。
你说不靠行为称义，诺亚不是靠行为称义，
他
是
靠
神已经把他称义了。
对
对，神已经称他为义了，他行为上也完全荣耀了神对他的这个称谓啊，
完全正确。
对
对
对，所以说我们在行为这个问题上，我们不能把它看得过重，也不能把它看得过轻，我们应该是把它和信心一体两面的来看。
我觉得还是个因果关系吧，就是说如果你总是试图以行为来表达你的信，它就是有问题的。但是你是因信而产生的行为，它就是没问题的。
但是你的行为恰恰是表达你的信。
因为这个因果关系成立之后，你就翻过来说，你的行为也不能表达出来你的信的话，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信的真实存在的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大。
对
对对。
但是呢，我们要警戒一件事。
嗯，
我们不可以通过一个行为呢给一个人下定论。
我们不能给他下定论。
对
对，也就是说，
就是我们来判断，因为你这个行为，我认为你根本就不信上帝。
啊，那对，
这个话呢不是由我们来说的，
成立不成立？这个
不成立，
就是神看你的内心，对吧？
对。
但是我们，
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评判一个人，神也没让我们评判这个人他归不归神，这个评价的权利上帝没给我们。
咱们就说这挪亚，如果挪亚没有对上帝的坚定的信心，他做不出这个方舟来。
信心是他的必要条件。 如果当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也做出了同样的一座船的话，他不是跟着耶和华的旨意去做的，就毫无意义。一个人可能用一生的积蓄去帮助穷人，但他不能用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一个人一杯水，这就不是荣耀神。
换句话说啊，挪亚假如他热血来潮了，他用了八年十年玩了命了把这船做出来、
嗯、
假设啊、
嗯嗯、
或者用一半时间就把这船已经做出来了、
嗯、
这是信心好的表现吗？
你的意思是他赶了工期，
他可以超过神给他的去做，就完成神的神给他的任务、
嗯、
然后他说我的信心很强、
嗯、
你看我，你让我一百二十年、嗯、我才
也就是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、
嗯、
信心不是凭自己来的，
是说哎对啊，
信心是神给的，
是啊，
有的时候就是人他行不出来神所吩咐的，不见得是他不信，因为圣经里面就是反复有很多的经文来佐证这一点，就是说耶稣问那个父亲你信吗，他说、
嗯、
我信，求神帮助我的不信，就是他其实是有信或者他愿意信，只不过他我信心不足。
如果我们说一个人，我们对他判断说哎，他没有信心，我可以说他这个时间此时此刻他的信心是不足的，或者他的信心没有在他的行为中
表
现出来，
现、
嗯、
但是他最终会不会得救，信心最终是对一个人最终的一个结论、
嗯、
而不是说你像切香肠似的一段一段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、
嗯、
我觉得论断啊，是对一个件事或者一个人做一个结论性的这样的一个总结，所以说我们只是在用行为判断上要注意防备论断。
嗯
嗯，
对，
行为和这个跟不上的，就是我们也记着，就是罗马书里面七章十八节、
嗯、
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但是这里面有立志为善行善的一种的愿望在里面，但是这可能不是某一个人，也不是保罗，也不是大卫他所单单遭遇的这个问题，可能你我之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。
对，
我们都愿意立志从现在开始，从昨天开始，从前天开始，完全顺从神的这个旨意去行，但是我们做不出来。我是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，
或者说你们看见我依然在犯那个错误，
对对对，我这个问题就同样存在，但是因为神看见我的内心是的确是有这个愿意改变的，只不过因为我肉体的这个软弱没有改变。
嗯，
但同时呢我又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借口，
嗯，
就永远就像刚才您说，我就作为一个等待，我等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再愿意去为神做事情，那么它又变成了我内心的一个变化。圣经里面说神是看人心的神，这个在神的面前人的那点心思是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藏匿的。
所以说在这件事呢，我们可能要过多关注的是自己和上帝的关系、
嗯、
而不是其他人和上帝的关系、
啊、你说的对。
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就只能到这里了，我们把诺亚方舟的故事呢在下节课继续进行、
嗯、
大家再见。
再见
再见。
祝你是我的避难所。